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你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过去呢，我们1-21集讨论了有关于基要信仰的部分，以及面对教会、面对圣礼的一些基础性的理解。从上一集22集开始呢，我们就邀请袁泽善牧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谈一谈在教会里面实际在初信造就的过程当中所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挖这个袁牧师的宝藏哈，要继续的从他的经验当中去理解他所领受的丰富的一些经验。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邀请袁泽善牧师来到现场。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翎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初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初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刻钟里，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们现在呢邀请袁牧师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先请袁牧师和主内同道问候一下。
德仁好，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
是，我自己呢也受到袁牧师很多的帮助，所以收音机旁的同道很有福气哈，可以在今天当中呢，我们继续从袁牧师的经验里面，让袁牧师多跟我们分享一些在初信造就的过程当中所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啊。
这要感谢主啊！其实我自己成长当中呢，我也很有福气。
是
啊，我觉得教会的带领者，包括我在牧道当中的学校的这个团契的辅导啊，都很关心我。
嗯，
那让我觉得说，在这一信仰的路程当中，一路走来啊，受到很多的这个支援、帮助跟扶持。那么等到我自己做一个传道同工的时候，我的牧师还忍不住会来这个帮助我，所以就一直以来就会变成做一个师父跟在旁边的，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
诶，所以其实初信造就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可以跟弟兄姐妹建立一种一生的一种感情啊。
没错。
好，一生的感情跟
陪伴。这是一种肢体的互动。所以不是说我们教导者一定是特别优秀啊，或是特别高明，而是说神给我们这些恩典，我们去跟别人分享。
嗯。好，那我想说首先呢，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呢，我知道有人说呢，信仰会有一个蜜月期。刚刚信主的人向神祷告好像都比较灵验呢，有听过此一说了。
是。
但也有人呢信主之后刚好相反。遇到很大的反对，甚至于呢决志信主之后就遭逢很多的不幸。那面对这样的人呢牧师是如何来应对？
我自己是第一代信徒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要先想好了，你信主以后呢，家人啊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个反对的。因为家人他们没有跟我一起在牧道，所以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本身来讲是陌生的。
是。
那么通常呢，我们做家长的说，做大人对孩子的决定常常是不放心的。包括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讲突然间他有这个新的动态的话，我们总觉得这个孩子的想法一定是
不成熟。
对，我们一定比他好。那我们不懂的情况之下，他做什么都是不安全的。
是。
所以呢，在某一个程度，特别在中国的过去的传统当中，对基督教信仰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明白的情况之下，信耶稣呢 是承担这个压力在的。
嗯哼，
另外呢，因为过去呢中国的历史背景啊，或者所受到的这个教导呢，这西方的洋教啊，这船坚炮利啊，这个
帝国主义，
哎，洋枪大炮这样进来的话，那么肯定呢，当信了耶稣之后呢，还是会受到一些人的这种鄙视啊，或者另类的眼光。
是，
那这当中呢，我们也发现有的人是这个倚靠神呢，也有蜜月期。所谓蜜月期，就是啊，神特别的保守。
嗯、
啊，就这真的就在苦难里面有神的同在带领，而且甚至胜过了。但是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情况就有点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他们要做好一个必死的决心，就是呢、嗯、一旦呢我不拜这个偶像的话，要丢到火窑里去的话，你要有一个急或不然的信心了。
是
啊，就算是你要把我丢到火里面去，我还是要信耶稣。那不仅仅是要有这种信心，还要有一个即便如此即便也是的信心，就算是被烧死了我还是要信。那么这个也是在初信造就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在讲到信徒造就的当中呢，如果不告诉他会受到逼迫，则信的耶稣呢都是病得医治啊，信的耶稣之后啊，你的功课就会啊变好了，学校就啊就读得很顺利了，信的耶稣之后你的事业会发展啊，信的耶稣之后呢你失恋呢会得到啊新的一个啊这个好朋友可以结婚呢 啊信的耶稣之后不会生孩子的会生了孩子啦。这你会发现这个蜜月期如果万一不是照他所理想的成就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不信耶稣了？
是。
好像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同意神也怜悯我们有这么一点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信耶稣不仅仅是这些。
所以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要讲清楚哈，
是
这个信仰并不是一种功利主义
来给你换、
对，并不是我换到更好的生活，然后换到我更幸福，换到更满足我的期待，而是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呢真的是尊他为主啊，
没错，
基督是主嘛，基督是主人哈。所以牧师也赞成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带初信者就怕他了解太多
啊，
就先他啊神爱你啊，
啊
为你生命有一个计划、
这是事实啊，
对，是没错。然后就是神怎么样保护我们呢、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可是好像面对这种做主门徒的代价，比方说牧师所说的会面临到一些逼迫啊，好像很少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谈这些。
初信造就。讲到造就就要谈这些。如果你讲到初信的一种这个布道啊，或者是福音的预工的话，当然我们是说神的爱的部分先要让对方啊这个还没信主的朋友能够知道。
是。
既然是初信造就，显然呢这个课程的对象已经是信主了。
信主了。
初信嘛，初主信。所以他基本上他已经决志要接受主了。那么也因此呢，在决志信主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先讲清楚啊，不然他常常会觉得受骗上当。啊，我就遇到这种情况啊，我在教会牧养的时候，有一些同工们就很好心帮我讲说，牧师啊，这初信造就课程啊，你都可以讲，有一门课我一定帮你讲。那这个是弟兄姊妹来讲。他说啊，为什么要我来讲呢？因为他讲的那门课叫做十一奉献。
是觉得牧师讲太尴尬。
对，他说牧师啊，如果你讲这个是真理，可是他总觉得牧师好像要跟他要钱，
是
啊，
是
要他奉献给你啊。那今天我用信徒这个服事的立场来跟这个初信者来分享的话，把我的见证，把我的经验来跟他分享。就是说我在十一当中的蒙福或之类的。那我其实我是觉得他这个我教会的同工是很好心体恤我们避免尴尬。那事实上我也会告诉这个弟兄姊妹说，我也做过信徒十一奉献啊，我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我立刻是传道牧师了。
是。
那么我也一样有十一奉献当中的见证跟经历。
是
啊，那么也因此呢，我们就发觉很多时候在初信造就当中呢，最这个需要的就是一些见证的分享。那么也让这个被带领者初信者呢，他也有经历，他也能够做见证。但也就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觉常常呢，这个初信造就者被造就的这个人啊，他的经历比较少。那听到我们讲完了一些见证以后，他就觉得说，哇，那这样子我就不能信了，因为我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做见证当中告诉说，哎，这个都怎样怎样都很好啊。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很懊悔，你知道，就是说，哎呀，我当初没有太坏，你看这个做流氓的、杀人放火的信耶稣了，这个吸毒的、戒毒的信耶稣了，我这个信耶稣的好像没有什么生活上伟大的见证，
风平浪静。
我就顶多。也不过就是做一点小坏事啊，说点谎啊，这好像不能够构成那种痛改前非的那么好的一个见证来吸引人、
好像不够戏剧性。
对， 那但感谢主啊，其实我们周遭的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差不多跟我们一样，这个大过不犯小过不断，都是需要救恩的。
是，
所以呢在初信造就当中基本有一些课程，说读经祷告啊，传福音啊，十一奉献啊，这些东西当我们被造就的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说带领我的这个牧者啊就很好，他就会鼓励我说，你将你的体验说明一下，你可能没有像有一些人的见证啊那么的光彩
轰轰烈烈，
可是呢那是你的真实的。因为我在上完这课之后，我很可能就是把我的信仰要去分享别人，我就知道造就别人啊。今天不是说出信造就就专门是传道同工的这个独门专利了，
不是的，
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在教导这些出信造就者，也是要告诉他，你的见证很可能就是你要去教导别人的时候，就是你这个见证。
是是，
所以要兼顾他的信心，在他出信造就课程里面呢，要告诉他你的体验，包括呢他对十一奉献的体验，那当然会有挫败感，因为他刚信主嘛，
所以这个其实在过程当中，包括你在带领出信者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些见证的整理很重要。
没错。
包括你数算主的恩典，怎么样在每一个课程的时候其实讲一些你自我的见证，也能够帮助他们。
对，因为我们上回也讲过，这个出信造就不是只是知识上教导，
是
往往知识上教导你教完了他也完了他结束了嘛，
是上完了，
就上完了，好了，都懂了，懂了，好了，那就没有了。读经祷告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是
十一奉献没有，这个服事都没有，为什么？他已经上完课了。
那牧师有没有遇到过这个人哈？然后他上完这个出信造就的课程，也觉得跟他想象不太一样，这基督信仰跟他想象不太一样，那后来决定不信了。
应该这样讲，就是软弱了，
软弱了哈。
就教会就少来了啊。
是，
我们不能说他就一定不得救
啊。
可是我知道，像我同期在一起，我做学员的时候啊，那我们一起上课，那时候课程大概多久我已经忘了哈，但是就是上课一段时间以后啊，十二个就变成八个了，在一段时间呢，就剩下四个了。可能最后上完大概就我们这四个好像就完整的上完了。那这当中呢，就不是说那些人也都不聚会了，他们也来聚会，但是他觉得上这课呢花时间，他觉得上这课呢他觉得很闷。
是
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提出来的就是你不仅仅上完课还回去思想，好比说我们上到读经祷告的时候我的牧师就会问说，哎呀这你这个礼拜有没有读经啊？
没有。
没有，有压力啦，对不对？因为刚开始也不习惯啦，对不对？你这礼拜这个祷告情况怎么样呢？有泄饭祷告，这不行嘛，是吧？所以呢，这个有的人就讲，哎呀，这压力太大了，来上课还要做作业啊，就渐渐的，他只是来做礼拜，
软弱
或怎么样。但我们就不能说他不来上这出信造就课程就不得救了，
是
不可以这样子去评估他。但是我们就会说，在这当中呢，渐渐的就会好像相对应的啊，这个人数会减少。那我们作为一个带领者不要灰心。我觉得这个今天因为我们是这个出信造就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是让我们去做一个带领者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要鼓励彼此的鼓励，就是你确实带人信这个耶稣之后的出信造就课程啊，十个会变八个六个，这样越来越少这个机会是很高的啦但你不要这样讲说，哎呀，那是我的课程有问题。
是
课程可能需要检讨，但是呢很重要，有一个原因是这些来上课的人他在出信造就当中呢会软弱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实在觉得牧师也鼓励我们哈，就是可能在造就的过程当中真的人数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不要挫折，也不要灰心，也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人就跟这个救恩隔绝了哈。有的时候神有他的时间表，好，就我们先把它搁在一旁，可能有一些持续的关怀。
是。
将来有一些神的时间表到了，可能这个人就回来了哈。那我们就继续忠心的在这个造就的上面呢继续来服侍，也不要因此挫折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待会再问牧师另外的问题。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 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都备有很丰富完整一整套的讲义，欢迎您呢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我们现在呢在现场所采访的是袁泽善牧师。袁牧师有很多在初信造就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哈。好，德仁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是因为在结婚前哈，另外一半呢他是基督徒。那在婚前因为可能对方不是嘛，那因为结婚的缘故有一些婚前辅导啊，或是为了另外一半才来受这个辅导的过程，或是来受这个造就的课程。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结婚之前会来上这个课程啊，然后结婚之后结婚了目的达到了就离开了。
是。
那牧师针对这种比较另类的是属于婚前辅导的这种初信造就模式，牧师的看法如何呢？
这个在我们本地教会啊的人我们会比较容易碰到啊，
是，
但我不知道在中国内地呢会不会有这么多的例证，但是我相信有相关联的这种生活模式啊，可能在我们本地教会会提到说要有一个婚前辅导，做牧者的会教导啊，这个在婚姻之前要怎么样注意啊，交往啊，或者啊怎么样准备婚礼啊，
是
啊，在我们中国内地，我大概有几次碰到一些信徒，大概教会里面还没有那么完善的一个制度，可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个因素，就是说彼此之间新婚的对象呢，因为基督徒的关系。所以呢他既然要嫁过来呢，是或者要娶这个基督徒的姐妹呢，就这个外形上面基本的立场他表达说，那我也来信耶稣了。
嗯。
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因为婚姻的关系来信耶稣的，而不是主动的，或者我们在布道过程当中他决志信主的。我们在初信造就当中呢要比较关心到，就是说让他知道你不是为了结婚来信主。
啊，
可是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因为表达的是我们渴望他信主是因为结婚，
是，
所以这个初信的造就呢课程还是要上的，但是内容里面呢要比较要偏重于告诉他说，你今天不仅仅因为爱这个人的关系你要信耶稣，而更重要的是你要爱耶稣，明白耶稣的爱。所以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我们不能说这个过去的课程都不好用，而是要加强这一部分，
是，
让他先知道救恩。
是，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在课前那个厘清那个动机就蛮重要的。
就是很严重。
上课动机需要跟他说清楚，在信仰的追求上面，可能不是为了别人来上这信仰的课程。
是。
而是我们必须要为了自己的生命来做一个负责。
这是因为婚姻其实相对性的，有的人是为了工作。
是。
因为我下岗了。我们在中国内地有很多情况之下就是生病啊或下岗了。那别人就会来劝我们信耶稣。那一个生病呢反正也躺在家里了啊，有机会啊到家里面来聚个会啊他也接受的。那下岗呢反正也是闲着啊，去教会一段时间。那要不要信耶稣啊，信耶稣要保守你啊，要赐给你工作。好啊，这个赐我工作的耶稣我为什么不信呢？那这种东西就包括了我讲到说，上回我们也提到说，为了要病得医治啊，为了工作得到一个新的工作啊，为了婚姻啊，这种情况之下来这个信耶稣的话，在初信造就当中就必须要更多的明确的知道你不是来达到这个目的。
是
啊，初信造就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一个功能，就是要告诉他你这个时候是信耶稣，主没有说不要你，但是你要更清楚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是，诶，像我自己就面临到一个问题，是可能我就是在上这个初信栽培初信造就的课程哈，那所参加的这些学员弟兄姐妹呢，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像牧师刚才所特别提到这个动机的问题，
是，
有人可能因为下岗的缘故，或是因为一些其他因素所以来到教会里面，那我们在造就的课程不只是属于知识上面的，
对，
包括生活也要关心他，
没错。
可是当我关心他的时候，发现他有好多需要，
好，
比方说他在经济上有很大的难处，那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挣扎，但是我是要关怀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是要把所有的金钱拿出来接济他呢？可是有好多的需要，包括不同的人，
是，
但那个分寸的拿捏，我们要如何去拿捏呢？
就一个实际的生活一个体验，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就是包括生重病的，医生都看不好的啊，比如说穷困的啊，下岗的，那你帮助达到的一个程度呢，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教会群体的功能要发挥， 单一的教会如果能力有限，要集合众教会的力量。
嗯哼，
啊，所以在我们本地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教会联谊性的一些事工。
嗯哼，
为什么？因为你单一教会都没办法承担。
嗯
啊，比如说一个社区里面啊，一个某一个县或某一个村，那你有两三间教会或者不同的基督徒的一个组织的话，那你在同样关怀着村里面的一些弱势族群啊，或者生活上需要的，那我们力量就大了。
是是、啊、
那么就算说好大家能力都不够，那就算贫苦好了，大家匀一匀嘛。
嗯哼哼哼，
有的给没有的。
是。
那总比我们一个人或一个教会去做要来的真实。
是。
所以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当然也包括生活上的关怀，或是病要得到医治的话，那你祷告事项不仅仅在我们教会要传递啊。
嗯哼。
如果今天如果教会跟教会之间有好的一种联系或沟通的话，那我们就一样把这个一个需求带到别的教会去一起彼此的带到。
是
啊，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就是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啊，全责所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他们就传递一个信息说啊，袁牧师的孩子生病了，
嗯，
就为我祷告。那个感受，即使孩子没有照我想的得到医治了，但是呢，这个安慰是有的。
是，所以在其实，在初信造就这个过程里面，包括整个教会，我们不是一个个人的闭门造车哈，而是整个教会，包括你平常跟弟兄姐妹的互动、连结跟关怀。我们都是在一个肢体里面，
对对，
我们一起来彼此的扶持，一起来守望跟关怀。
所以这个初信的造就课程当中，其实已经生活上有连结了，
好像范围非常的广。
你要让初信者觉得他不是加入一个宗教，
是
他不是啊选择了一个基督教来这个礼拜天做礼拜，
是
他要知道他已经加入到一个主内的肢体的生活，
加入一个群体，
对，
而不是独善其身了，
是互为肢体的一个生活的连结。
是好，而此外呢，我知道在华人的一些情节里面哈，有这个牧连救母的华人情节嘛，
嗯，就是我不入地狱谁下地狱这种啊，这众人的一定要想办法要把地狱的要出空，我才要信啊，才要这个得救。
对，比方说有些人他觉得，哎，我父母亲还没有听到福音，或是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就已经离开了。
嗯哼，
那么我如果信耶稣，一个人到天堂，那多孤单呢？
嗯，
我宁愿跟他们一起在地狱好了。好，那面对许多这样的人呢，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跟情节，那牧师会如何来跟他们解惑呢？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想法，
是
啊，我自己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我的爷爷还没信耶稣，
嗯哼，
啊，他已经过世了。
嗯，
感谢主啦，我父母现在信耶稣。可是我之前啊，在做牧师的时候，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父母还没信耶稣。
嗯，
我那时候就一直有一个悲情的想法，就是万一我父母没信耶稣，他们过去的话，那他们
是
离开人世，没有信耶稣就没有得到救恩了。
是
啊，那现在还好，他们已经信了耶稣，我这真的感恩。
是感谢主。
可是我的祖父母就是这也是一样没有信耶稣了嘛。
嗯哼，
啊，那这怎么办呢？我这做子孙的真的不孝顺他啊，
嗯，
有这么好的救恩我自己去得了，让我的就看着我的祖父现在就不在与主同在的这一边了。
是。
那我就觉得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自己在那边享受天堂之乐啊，这是不孝子孙啊，都不顾念这个祖祖辈辈的需要啊。
嗯，
那仔细去想啊，这都是一种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
嗯，
啊，怎么说呢？因为当我们这样想，以为自己应该是孝顺啊，或者跟我们亲人要一起啊，要死死在一起，要下地狱去下地狱的时候，这是一个撒旦来的一个诡计。为什么？因为假设啊，我们可以互动的话，
嗯，
因为现在没有机会再去问我的爷爷怎么样，
亲人，
但是，可以亲自去问到他，这没有机会。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就看到，耶稣当年就讲了一个比喻，一个财主跟拉撒路啊，这个乞丐拉撒路他死了以后啊，不是因为他做乞丐去亚伯拉罕怀里，而是他这个乞丐他本身被神拣选，他去亚伯拉罕怀里。而另外一个财主呢，啊，就是因为他多行不义啊。啊，为富不仁，后来他死了以后呢，就去到阴间另外一个又热又渴的地方。
嗯，
那么圣经当中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说那个财主要求亚伯拉罕把叫这个拉撒路去到阳世人间，去告诉他的兄弟说什么，不要像他一样
是
到他这个地方来，而是最好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悔改来信靠神。
啊，
能够到亚伯拉罕怀里去。所以你看这个财主没有告诉这个亚伯拉罕说，哎呀，我真是苦啊，这个让我的兄弟来陪我。 有没有？没有。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我们的家人，他如果是在地狱的话，他一定不会说要我们陪着他去到地狱，
陪他一起。嗯，
对，
是，
这是不健康的，也许也不正常的。
嗯，
换成我们自己假设是不得救的，我也不会要求说我的孙子将来跟我一起下地狱吧。
是是，
因为我已经错了，我已经没机会了，他如果现在可以得救，为什么不让他得救呢？
是，这个从亲人的角度来思考，可能就可以这个突破这个阴霾，比较容易清晰的去理解，其实是撒旦的诡计哈。
而且撒旦很厉害，就是他好像掌控了我们的亲人啊。我们有时候看这些电视剧啊，或是影片呢，就看到这个歹徒啊，挟持我们家人。
是，
那我们手上有很厉害可以摧毁他的、消灭他的武器的时候，他叫我们放下武器。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这个电视剧里头就是我们就放下武器，结果呢转危为安啊，这个突破，这个终于把这歹徒制服了。可是在现实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魔鬼撒旦不会这么傻的。
是
啊，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兵器，然后他挟持了我们家人，然后叫我们放下啊这个救恩，然后你就放下救恩，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被这个魔鬼掳去了。
嗯哼。是，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也不可能再转败为胜，因为神已经把这么好的一个救恩摆在我们生命里面，而你既然自己放弃。所以在这初信造就当中，我们要一个很重要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今天就算是我们的这个家人他在这个地狱的话，他也不希望我们放弃救恩。
是，
因为换成我们自己好了啊，我就用我自己当比方，假如我今天没有信主，我今天已经到地狱了，我的孩子说为了要跟我在一起，他宁可下地狱不要得救恩，他下到地狱来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打他一巴掌，这么笨的孩子是不是？爸爸已经在这里已经不得已了，你还跟着下来，因为救恩你不得救啊。
是，
所以这样子想的话，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同工们，当我们在告诉其他的这些还没信主的朋友说，你千万不要做这种笨孩子傻孩子，
是，
你的家人会更怨恨你，因为过去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啊，他没有办法得到救恩。今天我们听到了，而我们竟然说宁可下去陪着我们家人而不得救，我们的家人会更痛苦啊。
嗯哼，其实此外呢，包括说我们看到，其实面对这些还没有听见过福音就离开人世的人哈，
嗯，
其实我们也不明白啊，
是，
不明白这将来如何，
嗯，
我们只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是有一些人他们一生可能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嗯哼，
但是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我相信神呢有他自己的安排哈。但是面对自己而言，我觉得从袁牧师刚才从家人这个角度来思考非常好。最起码你的家人不愿意你也在这个沉沦的里面。
嗯，
所以如果救恩临到你，你很清楚觉得诶，我要相信耶稣，我要在初信造就里面呢继续来受装备，那不要受到这个撒旦任何的谎言跟诡计所影响啊。
嗯，那更重要就是既然已经信了耶稣，接受了这个造就之后，知道明白这救恩的可贵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力量的这个催逼着我们或是带领着我们，就是还活在世上的还没信主的家人是我们要把握的了。
对，那个更重要。
对，你要积极朝这个方向去，而不要为那个已经过去的在那边怀忧丧志，在那边懊悔，这个没有意义了。
是，
所以反而就是因为知道救恩这么美好，我们去传扬，去带领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要把握时间了。
嗯，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袁哲善牧师来和我们谈他在初信造就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一些疑惑，袁牧师呢通过他的经验来帮我们解惑哈。今天是第23课，那明天最后一次了哈。
是。
那还会有一些问题要请教袁牧师，所以也期待您呢收音机旁的朋友也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若是好像在德人的提问当中如果没有问到您的一些疑问的话，您也可以来信呢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给张德仁，张德仁也会把题目做整理之后呢也会转交给袁哲善牧师，我相信袁牧师很愿意为主内同道来解答，对不对？
我们彼此学习一起长进。
好，我们非常谢谢袁哲善牧师，我们下回呢我们在空中继续见了。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愿神赐福您。